请代表纽约新城归正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候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人生就像在建造，我们建造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建造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也建造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。基本上讲到建造，我们要考虑三个问题。第一，到底我们在建什么？第二，为什么要建？第三，是怎么去建？大前提很重要，到底我们在建什么？这背后牵涉到动机，为什么要建造？神是一位建造的神，人类堕落以后，他救赎之外，他要建造他的教会，至终他要建造他的国度。保罗也是一个建造的人，他的工作是支帐篷，他的信息重点就是讲到教会的建造。对中国人来讲呢，人生的建造可以说就是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。我们现在住在美国，如果以美国总统来讲呢，我会觉得立德就好像林肯，他是美国第16届的总统。林肯总统长的样子瘦瘦高高的，留个胡子，但是呢，他离开这个世界，哇，在美国西部那边一个大山，几个总统或者一些重要的场合要选几个伟大的总统，林肯会是一个。所以林肯呢，可以说是立德，他有好的信仰。南北战争的时候，士兵来告诉他说，我们这个仗不容易打，我们要祈求神来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帮助我们。林肯说，可能你搞错了，我们所要学习的、要把握的是站在神那一边呢，不是叫神站在我们这一边呢。这是立德。第二是立功。如果是立功的话，我会觉得美国第34任的总统艾森豪是立功。我家里有一本书，所有美国总统的记录都有，除了做一个简介，最前面讲他任内重要的事工，结果呢，艾森豪的事工里面竟然缺了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工作。美国的高速公路主要是这个艾森豪时代建的。我认为美国高速公路建造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重要，这使美国东西能够流通等等。教会如果核心同工之间能够建造高速公路，大家迅速交通也是很重要。不管如何，我认为艾森豪总统对美国来讲是立功，他建造高速公路，大规模的建造高速公路。至于立言，我觉得下一任的总统啊，美国第35任总统甘乃迪，他是立言，他留下一句话非常的雄壮，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，你要问问自己，我能够为国家做什么。哇，这是立言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都有私心呢，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提供我什么。引用甘乃迪的话， 不要问教会能够提供你什么，我们要问说，我参加这个教会，我能够为教会摆上什么。好，这一篇的诗篇呢，是讲到建造，总共只有五节圣经。诗篇不容易讲解，这五节圣经呢，我们可以说呢，它是分成两段，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一段，三到五节是第二段。第一段呢，是讲到硬体的建造，建造房屋，看守城池。第二段呢，是讲到软体的建造，我们生儿养女，我们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让他们能够成才成器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要非常仔细，通常比较重要的字呢，它会重复出现。这一篇诗有三个词出现，有一个词出现三次，就是枉然。整个建造的工作如果没有神参与，我们就白做了。人生有限，我们就怕做白工，做个半天没有果效，没有用，做错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它整个的思路和连结。初步看起来，前两节讲建造房屋、看守城池，跟后面生儿养女连不起来。但是我们注意一下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房屋就是 house， 房屋呢，除了是讲这个建筑物之外，房屋可以讲到一个家。如果这样，前后两段就连在一起了。这一篇讲到建造，重点就是包括建造我们的家庭。建造房屋，看守城池。我们人生从事建造的时候，在第一段圣经里面，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他讲到两种情况，两种人，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非常的殷勤，非常的努力，早起就做，做到晚上啊，然后就睡觉。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。在美国呢，我们比较不会怕没有饭吃，只要能够殷勤，那么就能够活得下去。人生在世呢，是需要努力工作，特别在西方的这个生活，工作要专心工作，游玩要尽情的游玩，两个需要有一个调剂。但是许多时候呢，有人是忙碌过度，一忙碌过度就会失去方向，就会把身体弄坏，到一个地步就是不晓得为谁辛苦为谁忙。第一段讲到两种人，一种是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哦，忙忙碌碌。第二种人呢，他就按时候作息，然后呢晚上睡得很好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到底我们是哪一种人呢？如果我们是靠自己，那就早起晚睡，忙个不停，很辛苦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、爱神的人，被神所爱的人呢，那就会比较轻松。这一篇诗标题归给所罗门，所罗门也写了箴言，在所罗门的箴言里面，他鼓励人要殷勤， 他说懒惰的人啊，你要去看看蚂蚁，他夏天就能够储备冬天的粮食。所以这一篇诗所罗门不会告诉我们要懒惰，他只是告诉我们要尽本分工作，然后呢要依靠神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睡得甘甜。前半段里面呢有一句，第二节的最后一句，我们要特别留意，唯有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这一句话呢有一个基本不同的翻译，就是唯有耶和华所爱的要在他睡觉的时候给他。这很有意思哦。有一种，第一种人是忙忙碌碌靠自己，到时候呢落空，所做的是枉然。另外一种状况呢，神所爱的人呢，他尽本分工作，但是他得到呢，踏破铁鞋无处寻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他什么时候得到呢？是在睡觉的时候给他，那可就轻松了。我们现在要来回忆一下，全本圣经有没有谁是在睡觉的时候神给他好东西、好礼物的？大家能不能想象呢？能不能想到有没有谁他睡觉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好礼物啊？第一个就是亚当。神创造亚当管理伊甸园，动物从他面前经过，他给他们取名字，那工作很累。那人独居不好，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怎么造呢？就叫他睡觉。在亚当睡觉的时候呢，神就升为人类史上第一个外科医生，他就把他取了一个肋骨，做了一个女人，然后还带到那人的面前。亚当一看，用我们近代的俗话来讲，叫做哇塞，哇，这个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我肉中的肉。那很奇妙，女人从男人肋骨身上而出，第一次见面，哇，她觉得太好了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从此以后她的生活呢就有伴了，能够商量了。哎呀，东西人多就好吃啊，事情人多就好办事。从此呢，哇，亚当跟夏娃差不多就要过着一个王子的生活了，王子跟公主就过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了。很可惜他们后来犯罪。第一个个案是亚当睡觉的时候神就给他，这都在创世纪第二章。第二个个案呢，大概在二十八章吧，创世纪二十八章。雅各呢离家出走，因为他这个用不正当的手段夺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跟长子的福分。他哥哥说，等我老爸死了，我要把我弟弟给宰了。所以他妈妈叫他赶快跑。哎，一个富家子弟好不容易离乡背井，然后呢就来到伯特利，哎呀，就躺在那里很可怜的样子。结果呢，雅各在那边睡觉，拿着石头当枕头，夜间神向他显现，让他在异象，在梦中看见天梯，然后就给他应许啊，要恩待他，保护他，领他出去，领他回来。雅各在睡觉的时候领受神的恩典。另外第三个个案就是 这一篇诗所标示的所罗门。所罗门呢，到基遍去献祭，晚上睡觉，在梦中，神问他说：“你要向我求什么？”哇，这是天灾难逢的机会，创造天地万有的主。他说：“你要我求什么？”想不到所罗门，他说：“你交给我的民啊，太这个你要我管理这个国家，这个老百姓太多，我管不了。我需要你赐给我智慧。”他所祈求的，摸到神的心。神说：“你不求富贵荣华，你求智慧，这太好了。我将要赐给你智慧，是以前没有的，以后没有的。”这个中国成语就是空前绝后的智慧。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人类历史空前绝后最聪明的人就是所罗门。神不单赐给他智慧，神说连你没有求的，哎呀，尊贵啦，财富啦，全部一起给你了。哇，这太好了。以上最少有三个个案，亚当、雅各，还有亚当、雅各跟所罗门，可能有第四个个案吧，那个是但以理。但以理呢，在巴比伦要被砍头了，因为国王做了一个梦，哎，叫人家给他解，人家来到他面前，然后请国王把梦告诉我们，国王说忘记了。那些人说：“你忘记了，我们怎么知道你做什么梦？我们怎么讲？讲不出来，全部杀头，连但以理也要杀头。”结果但以理就请王呢去延了几天，他们就祷告神，神就把梦的启示给但以理。好，所以呢，在第一段里面，我们看见一个神所爱的人。神将要给他是在他睡觉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第一段的讲解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建造如果不靠神，那就是枉然。这个不只是人生建造，也是我们教会的建造。我们可能都很有才干，都很有才华，都有恩赐，都有资历，我们教会的同工在一起要好好的祷告，把教会和教会的事工交托在神的手中。因为主耶稣说：“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。凡是没有祷告离了神能够做的，那个在勇士里面都是草木禾秸。”所以第一个重点，我们要有一个依靠神的心，要不然教会的建造、家庭的建造、个人生命的建造将归于突然。第二个重点，一个神所爱的人，神能够在他睡觉的时候赏赐他。我们要抓住这个重点，先决条件，一个神所爱的人，哪一种人是神所爱的呢？简单讲，就是爱神的人呢。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但是呢，在约翰福音有一个具体的经文，14章21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向他显现。”所以我们有很清楚的圣经根据，什么是一个爱主的人呢？就是一个有了主的命令又去遵守的。所以我们平常读圣，每天要读圣经，读了圣经要照着神所说的去做。论到神的命令，最简单两条， 最大的一条就是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啊，这个很抽象。第二条其次就是爱人如同爱自己。如果第一条很抽象，那第二条就很具体了。我们爱看得见的弟兄就是爱看不见的神，因为圣经上说如果看得见的弟兄都爱不下去，不必谈爱神了。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为教会摆上，无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这样的人不能不得赏赐。这是第一段，唯有神所爱的人，神要在他睡觉的时候给他。第二段开始讲到儿女了，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在后半段里面呢，他有几个图画在表达这个儿女，基本上是两个图画。第一个图画呢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这个中文圣经呢，稍微有把它修改了一下，原文就是说肚腹中的果子，所怀的胎原文就是肚腹里面的果子是神的赏赐。第一个图画，儿女好像果子，那家庭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园地的一个果园呢，果园需要经营呢，就好像我们家里的花，师母很喜欢花，但是感觉到有的花长得不太好，有时候去人家家里一看，同样的花你都长得那么好，请问你有什么秘诀？他除了是殷勤照顾，他说这个土地啊，这个土呢，肥料不够，我还去 Home Depot 啦，去哪里啊，哇，去搞天然肥料，去买肥料来把它放进去，有肥料这个树木花草长得好。第一个图画，儿女是腹中的果子，家就是一个园地，我们需要去经营。第二个图画，儿女是勇士手中的剑，他讲到征战，因为这里有仇敌啊。如果儿女是一个武器，是一个剑，那家里就是一个军械库了。这是两个图画。要得到儿女不简单，因为这边讲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我们思想一下，产业跟赏赐是怎么来的？产业是继承的啊，我是我老爸的儿子啊，有一天他过世了，这财产我就能够享用了，我就有份了，所以要继承产业没有花太多功夫的。其次，儿女是一种赏赐，这是相对的了，不要把它硬是把它分开。我们如果有爱主的心，主就赏给我们了，无论是继承的是奖赏的，都不是花很多功夫的。各位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儿女是神所给的赏赐，他们像果子在园地里面需要栽培，他们像一个剑， 整个剑的制造过程可不简单。从树上把树枝拿下来哦，然后呢要把它弄直，要削皮要弄直，前面还要把它削尖，到个地步还要装个金属的头，尾部呢还要装一点羽毛，让这个箭射出去就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方向。各位，要做好一根箭是需要花相当的功夫，然而这个箭如果做好了还是没有用哦，不一定有用哦，要看是哪一种人在使用这个箭哦。这边说勇士手中的箭，如果这个使用箭的人是一个勇士，他有力量，诗篇十八篇大卫说，神使我能够拉开铜弓，哇，他的力气很大，这个弓又好又强，然后他把他铜弓拉开，你看这个箭可以射多远，射到能够伸进去多少。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，这个已经牵涉到两个角度。第一个角度呢，就是我们的儿女呢，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来教他。箴言有一句管教儿女的重要经节，他说喜爱儿女的随时管教。特别心理学认为零岁到六岁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许多时候可能父母呢，如果是现代的社会双生癌的，太太也工作，老公也工作，小孩子没人管，那么送到 daycare 去，那么请一个保姆来，然后呢或者就是双方的父母轮流来。各位，妈妈是无可取代的，如果小孩子交给人家管，生下小孩给人家管，那是不得已啊。疼爱儿女的随时管教，一个小孩子从小这个妈妈亲自教养，跟一个小孩子从小就送去 daycare 了啊，叫人家来管，这一群小孩子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不一样了。这个妈妈教的，哎，他懂得很多了。做妈妈的当然尽可能要教他了。我有两个媳妇，哇，这个大媳妇是新加坡来的，她有头有脸啦，她的外号是超级妈咪啊。那么她在新加坡了，常常出去演讲的。她有资历，她有口才，她有才干。但是结婚生小孩以后，她就做全职妈妈，现在生了五个小孩，都在家里自己教。哇，这可厉害！妈妈是无可取代的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第一，做父母的有责任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，连我这个做阿公的也都有责任。我听说我的大孙子最近呢读书了不太起劲，因为他有他的嗜好，他把花时间花在他的嗜好，哇，去制作那个漫画，然后上网教人家怎么画图。哇，他搞得有声有色，读书不太有兴趣。这两天跟我去买东西，我在路上就问他一个问题， 我说你迟早要想一想啊，一个人为什么要一直读书读上去啊，读了小学，读了初中，读了高中，读了大学，一直读上去，有时候读的东西跟他将来做的东西都没有相关啊，你为什么要花那么时一个人为什么花那么时间去读书呢？哎，我觉得把握机会要来教他。你想想呢，为什么要读到大学呢？你读一个森林系，你去做电脑，这根本风马牛不相及。你读一个什么水利工程，结果去做什么都不太相关了、啊。这样一直读上去有什么意义？他给我说，可能工作的选择多一点吧。我说不止如此了，第一工作选择多一点了。哦，如果你多个语文，哦，五个人来应选，你还会 mentoring， 那我就选你了，哎。啊，你读的学历越高呢，薪水高一点了。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了，重点就是说你受了高等教育，你有比较开阔的心胸眼光，你讲话那个气质，你看事情处理事情那个思路，这个思想的训练，气度的培养，这个才是重要啊。一个小孩有人教没人教是不一样的。这边两个图画，儿女是产业，是赏赐。第一，做父母的要花时间在儿女的身上；第二，特别是做一个老爸，儿女是勇士手中的剑。所以这一段圣经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到应用。在应用方面，我特别向弟兄挑战，请问我们做父母的儿女是不是一根很利的剑？对做老爸的，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勇士？这个使用剑的人如果软弱无力，这个我或者没有多受过训练，第一软弱无力剑就射不远，第二没有受过训练，这个剑也是射歪掉了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有好榜样，这些榜样深刻的留在儿女的心中，对他一生有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在第一段里面，城墙要建造，家庭要建造，建造完要看守，要建造一个城墙花很多时间力气心血，要毁掉也简单呢。哎，一个房子你盖要盖多久，我放一把火就一烧就烧掉了。所以建造要紧接着看守。在后半段里面，生养小孩可不简单，但是生养出来要教他，要为他守望，要让他成为神国中、神手中有用的器皿。父母需要常为他祷告，为他的灵魂守望。如果有基督徒父母，那将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资产。因为母，特别是基督徒的母亲，母子连心啊，这个妈妈的心老在小孩身上。所以我们做母亲的能够为孩子做的一件重要的事，是常常为他祷告，让他活在神的面前。当然呢，特别为他终身伴侣祷告。结婚结得好，结得不好，关键一生的命运。总是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我们的结论就是说，我们不要有过度的自信，哎，以为我有办法，我有本事，不靠着神，一切都是枉然，也不必过度的操劳。过度的操劳呢，就把自己的身体给破坏掉了。神是工作的主，我们这个人是他的人，教会也是属他的，属神的事，神自己会负责，会成全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每个礼拜 在教会忙忙碌碌，我们要考虑背后的动机。我是在建造神的家，或者我是在建造巴别塔。如果为自己的名利在这边摆上，是在建造巴别塔，都会归于徒然。如果是为神所做的，将要存留到永恒。人生苦短，希望我们人生的建造有神参与，让我们的像诗篇九十篇摩西的祷告，我们所手做的功，愿主坚立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短暂的人生，有限的资源，求主让我们所摆上的能够蒙你纪念。我们是何等卑微软弱的人，但是你顾念我们，我们有一点点爱主的心，你就赏赐我们，特别在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得来全部会功夫。为你所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满心感谢，希望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蒙恩报恩，能够有善心循环。愿主的话提醒激励我们，祷告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